我们现在研究的题目是上帝的圣名。刚才我们前面一课已经读过出埃及记34章的一句话，出埃及记34章，上帝自己宣告他的名。请注意啊，在这里啊，33章，我们有古人摩西，他达到一个灵性上的顶峰啊，他登峰造极了。怎么说登峰造极呢？就是他在祷告中啊，他有上帝对他讲话。请看出埃及记33章17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。他求什么呢？这里说上帝答应他了。我们就看摩西所求的是什么。我们从12节读起，33章12节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吩咐我说，将这百姓领上去，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，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。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。你看前面呢，摩西说，你没告诉我你派什么，派哪一位与我们同去，那么上帝就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摩西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注意他求的是什么？上帝与他同去。这个是摩西第一项最重大的一次，可以说是请求。他不是要什么其他的好处，他就要上帝与他同去。同去就是同在，也一同工作。17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你看上帝跟摩西啊，这种交通啊，很值得我们羡慕啊。你看我们再回去看11节啊，33章11节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这个不简单， 摩西也不过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呐、啊，是吧？他性情跟我们一样，他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是上帝呀、啊、向我们提供一个先例，就是说他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像摩西一样亲近上帝。我也求上帝使我能够有更深的更密切的交通。我们再看33章18节，摩西说，注意啊，他所求的上帝都答应了，现在呢他再求一件事，他更希望得到的一种福分。他说什么？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啊，我们请大家想一想啊，这里摩西在祷告、啊、这种祷告啊是跟上帝啊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就好像他说像人面对面跟朋友交谈一样。那么上帝恩待他说，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上帝啊跟摩西的关系啊特别密切，按你的名认识你，就是说我们跟一个朋友打交道的时候，我们随时叫他的名，他就答应我们。这里就是很亲切的一种关系。所以摩西呢，他到这里啊，他就放胆向上帝提出一个最高的要求，我想看看你的荣耀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就是最高的享受。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？如果上帝给你一个机会向他求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，你求什么？哎，如果你能达到摩西那种高度，你会学摩西一样，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过去耶稣啊祷告的时候，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啊，也有这么一个要求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17章，快要结束了，长篇祷告到最后24节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耶稣为我们求这么一个特别的福分，就是这个。有一天呐、啊，他希望我们能够跟他在一起，能够看到他的荣耀。所以啊，论到享福，最大的福是什么？不是口福，不是吃好东西，而是眼福，看到什么？上帝的荣耀。那么这个荣耀我们都没看到过，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享受，可能我们也想不到这是个享受。 看到他的荣耀。反正摩西已经达到那么的高度了，别的不求，他就要看到上帝的荣耀。那么上帝他答应行啊，你看上帝啊，因为摩西他也可能用人的话就说他识货，知道什么是最高的享受，所以上帝说好，你既然提出这么一个最高的要求，我准你这个享受啊。你看他怎么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。他的荣耀是什么？他的恩慈。注意啊，这个不是眼福了，是吧？不光是眼福，眼福我们现在看的什么日光灯啊，什么彩灯啊，那些玻璃窗上彩色，这也是一种眼福啊。但是这个是肉眼，我们的肉眼看到这些美丽的东西，但是上帝知道摩西啊，他所看到的这个荣耀是上帝的美德，他的恩慈。你看他这么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今天这是我们的题目，我们研究的是永生上帝的圣名，他的名。他的名是什么？是他的荣耀，是他的恩慈。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又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连摩西啊，你见我的面也不能存活，所以不能看见我的面。耶和华说，看啊，在我这里有个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。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我们初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不太理解上帝的背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上帝是让摩西看到他的荣耀，而他的荣耀是上帝的恩慈，他不是说的吗？啊，明明说是他的恩慈，他的荣耀就是他的恩慈。然后他说：“我要给你看我的背。”哎，上帝的背是能够显示他的恩慈吗？你们说说看，怎么显示他的恩慈啊？我们请翻一节经文啊，《启示录》十三章，《启示录》十三章第八节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这个我们啊，这个所谓拜他这个问题我们不谈，我们就注意这几个字：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。羔羊是谁呀？基督，是的。基督什么时候被杀的呀？你说就是1900多年前了。 对呀，在时间上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，有一个年月日是耶稣被杀，可是圣经说他是创世以来被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又是有时间性，又是有一种永恒性呢？被杀以来就是老早了，创世的时候就被杀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人呢，创造不久就犯罪了，因为人一犯罪，上帝就必须提供一个救主救这个罪人，所以在人犯罪的时候，上帝就叫基督耶稣这个羔羊被杀。谁杀的？亚当亲手拿刀杀的。你说圣经是这么说的吗？对呀，你注意吧，创世纪，请看第三章，第二十一节，三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这皮子哪来的？哎，牲口被杀。我不是说吗，亚当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但是你还不懂得什么叫死，所以我让一个羊扶给你看，你要亲手宰这个羊，因为是你犯的罪，他是替你死，要剥他的皮遮你的丑。这个羊就预表耶稣，他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。好，我们再请看以赛亚五十三章，以赛亚五十三章，这里就讲耶稣基督这个羔羊，请看第七节，五十三章，以赛亚五十三章第七节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，注意羊羔两个字，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这整个一章讲的是耶稣，而且两次提到什么啊？我们请看第五节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这里提到他的鞭伤。再请看第八节，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一章经文里头两次提到他的鞭伤和他的鞭打。是的，那个鞭伤是很残酷的，罗马人的鞭子啊，不光是皮条，不光是牛皮，我们光是一条牛皮啊，抽上去啊，已经够痛了，他们在这牛皮上啊还绑上什么碎的骨头啊，这个骨头啊，骨头刺有尖的啊， 那么所以一抽呢，这个皮就裂开开口。所以耶稣流的血固然经济冠冕压在头上有血下来，双手双脚钉的十字架上有血，但是在未钉十字架之前，他先流的血是他背上，耶稣的背显明上帝的恩慈。所以上帝说，你不能见我的面，我给你看看我的背，那里有鞭伤，这个鞭伤帮助你体会我的恩慈。这里说这个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平平安安地活到现在，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守安息日，都是因为耶稣的鞭伤啊，保护了我们，给我们生存的权利啊。要是耶稣不为我们钉十字架受苦，我们根本没有生存的权利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上帝的名字啊，他的圣名啊，我们还要读下去出埃及记啊。这里啊他说，注意啊，还是33章，他说我要宣告我的名，看见吧，19节，33章19节，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。你怎么看得见呢？看见上帝的背，血淋巴地的背，这是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然后我要宣告我的名。好，怎么宣告呢？在34章我们有了，34章第5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。我们一起读好吧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0代。啊，这就是上帝宣告他的名。他的名有两方面，两面，就像十条诫命啊，法版也是有两面。一面是他的恩慈啊，他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。注意啊，他把这个罪啊分三等，看见吧，他说罪孽过犯和罪恶，这个以后再谈啊。但下面就说什么呢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这句话呢似乎矛盾了。你刚说过你赦免罪恶，赦免罪恶就是说好算你没有罪了，是不是就赦免了？但是说不行，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那怎么行啊？主啊，我是有罪的呀，你怎么呢？你刚说要赦免我的罪，现在又说不能以我为无罪，那么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？ 爱耶稣钉十字架。所以你看上帝的名里面呢，有一个基督，耶稣钉十字架，他解决了。怎么解决的呢？他说，父啊，你要赦免他们的罪，同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好，你把这罪都交给我，我来背。全世界的人，亿万人的罪担都堆在我身上，
我是有罪的。耶稣说啊，
这些罪都归我了。那么我既然有罪，父啊，不要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你把我消灭，就这意思。这么一来呢，上帝就能够怎么样维护他律法的尊严了。如果空口赦免啊，凭空赦免，就说来个大赦啊，都赦免了啊，没事了，那么这就等于废掉律法了，律法没意思了，是吧？那些犯了律法都不算有罪，那么要律法干什么？不行，律法是上帝设立的，他不能够废掉这个律法。正因为律法不能废，耶稣必须死。就说上帝为了救这个罪人，同时维护律法的尊严，他自己必须承受这个刑罚，自己父子是一致的啊，父子从来没分开过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啊，很亲密的，就是到了十字架上。因为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责，必须受罪人所该受的刑罚，故此圣经说，上帝使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。那么既然这个是罪，那么父，圣父是与罪恶势不两立，掩面不看他的儿子，分离了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天父头一次与圣子分离，分离的痛苦，圣父与圣子都是经受的。因为圣子耶稣基督他取了人性，那么到一定的程度，他的人性支撑不住了，他喊叫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你遗弃我？这个时候他虽然过去说我要被钉十字架，我要第三日复活，可是在十字架上天父离弃他的时候，让他经受全世界恶人灭亡的痛苦，第二次死的痛苦，故此在那一个阶段，在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被那个黑暗所包围，他看不到将来要从坟墓里出来。这个时候他看到的就是他父离弃了他，受不了了，心脏破裂而死，这是极端的痛苦。上帝圣父与圣子经受的极度的痛苦，远超过一切恶人永久灭亡的痛苦的总和，就是亿万的恶人所经受的痛苦都加在一起，还不及 圣父与圣子在十字架上受的痛苦的万分之一，因为上帝